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感恩可以呢和你一起学习以赛亚书。想象有这样的情况，你买了上好的种子，你付上了最大的汗水，怀着很多的希望，你很爱这颗你所栽种所培育的种子，你很盼望呢它在阳光雨露和你的汗水的这些的栽培之下能够成长，能够结果子。可是它呢却一直的不结果子，令你失望。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在今天呢，以赛亚书的第四讲里边呢，张道明牧师呢就会为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第五章，那里头有葡萄园之歌，是一个比喻。可以说第五章呢是以赛亚书的第二到第四章的一个高潮，一个信息的高潮，而且呢也从那侧面呢描写到犹大他的罪在哪里，他们将要呢面对的审判在哪里。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让他来为我们讲解吧。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感谢主，现在我们要进入以赛亚书的研读的第四课。今天的题目叫做葡萄园之歌。葡萄园之歌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全章当中。那么上一课呢，我们就研究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题目，这个重要的题目呢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它在地理上跟历史上都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呢先知以赛亚把他的先知书写出来的时候呢，他都有一个地理上的跟历史上的背景在里头的。假如我们对这个背景呢有一个清楚的透彻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研究的好。所以呢在上一课里头呢，我已经花了很多的努力，我也相信你也很大的努力跟我一块合作，就是要吸收神在以赛亚书的历史跟地理上的那个背景的讲说啊。那么我当时呢就让你看一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后来分裂成为南国跟北国。北国呢就是十个支派，他们是拜偶像的。南国呢只有两个支派，但是他们呢却是以耶路撒冷为首都，而且呢是敬拜神的，因为在耶路撒冷呢有圣殿的居所啊。那但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的北边呢，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叫做亚兰。亚兰呢当时它的首都呢是大马色。这个亚兰的旁边呢就有亚述了啊，这个亚述它的首都呢就是尼尼微。那么亚述再往下边走一走呢，就是也在它的旁边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的首都呢就是巴比伦城。那么在以色列的南边呢，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北边了，现在讲南边呢就是埃及这个大国在这个地方。换句话说呢，这个以色列呢这个地方呢最低限度呢有四个重要的地理上的环境。第一呢它是列强环绕的一个小国，所以在它的国家的命运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呢它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要经过他这个地方。所以呢，假如占据了这个小国呢，对自己的国家呢，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地理上跟历史上，我们常常发现他有很多的兵灾，就是说呢，是被列强环绕的。那么第二个呢，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它是世界的中心，因为呢，它的北边呢，就是那个现在的欧洲，它的南边呢，就是非洲，它的东边呢，就是亚洲，其实是世界三大洲的中心啊。而圣殿、圣地、圣民，甚至于圣子耶稣基督，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是世界上的真正的中心，它也是文化的中心。刚才我们说是三大洲的交界点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属灵的中心，就是因为有圣殿居所呢，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战争呢，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而在那个历史方面来讲呢，我们就知道当时呢，亚述呢，他的军队呢越来越厉害，他就要并吞这个亚兰，所以亚兰呢就觉得有威胁，于是乎呢，他就兴起呢，这个北国一个联盟，就要求呢这个南国也加入，南国因此呢被逼呢就倒向亚述，那于是乎亚述呢就派他的军队来把北国跟亚兰呢吞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跟着来呢就是。这个亚述呢又把他的大军向南压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南国也吞掉，结果呢所有的地方都让那个亚述占领了，之后呢只剩下耶路撒冷。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西西家王做君王的时候，那么就在以赛亚书第36章37章里头呢，就很著名的神就用天使一夜之间把亚述大军的185000人呢完全都杀了。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真理呢？就是说神自己是我们的靠山，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专心坚固的依靠，神必定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到埃及去求借兵，也不要到巴比伦去依靠巴比伦，我们只要好好的依靠我们的神，神自有他的办法。但是现在一个真正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我们常常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不祷告不祈求，我们专仰望人的帮助，我们用自己的聪明巧计，盼望可以解决我们目前里头许多的问题，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或者是心灵上的许多的问题，家庭里头许多问题，我们都把这些事呢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但是怎么样呢？结果完全不能够解决。只有一个真正的真理，这个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把这许多的问题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带过去了。所以他所讲过的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我就要你们得安息。他还说了，他说呢，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你们要跟我同负一轭。这是何等美的一段的经文呢？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学习这一句话吧。当时呢，以赛亚就是称为先知了，在那个地方，靠着神的缘故呢，他被呼召了，他被呼召成为神的先知的那个年代呢，是主耶稣之前的740年，那个时候呢，于是乎呢，他就有四个君王呢是在他那个世代当中他所服侍的，他一直服侍他们，一直服侍他们，经过了40年之久，一直到那个马拿西他接上他父亲西西家做君王的时候，他大概死于主前700年那个时候，那么换句话说，他有40年或者是40年多一两年了那个服侍主的经验。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先知忠于神，而且呢他的信息只有一个，就是说你们不要依靠外邦人的帮助。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在这个人心烦躁的时候，在这个人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要靠人， 要专心的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必定可以带领你们过去。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第四课里头呢，研究以赛亚书的第五章全章。在这里头呢，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请你仔细的听我讲几件事好不好？第一，就是我们所倚靠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有感情的，他爱我们而他有行动的，他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一块生活，呼吸我们的所呼吸的空气，吃我们所吃的，穿我们所穿的，走我们所走的，而且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同样的许多的问题，他就是主耶稣。所以呢，假如我们今天好好的跟随他他的爱，他的安慰，他的帮助是一定可以厚厚的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所以这个第一这个大点呢，你千万不要忽略了，就是说我们的主是有感情的，我们的主是有方向的，我们的主可以感受我们在他面前一切的经历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看第五章的时候呢第一个先要的条件。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葡萄园之歌里头呢，他把以色列这个他所爱的民族，他所爱的国家，他所分别为圣的国家呢，称为他的葡萄园。当然在当地来说，葡萄园是很厉害很重要的一个农作的农村的当时的生计的维持的一个园啊。而且呢，他们用葡萄制造他们的食物，也制造他们非常著名的那个酒。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地中海所出产的葡萄酒呢，仍然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那么神说，你们就是我眼中的葡萄园啊。于是乎呢，神就用他的感情丰丰富富的临到以色列国了。那么就在这个葡萄园当中，他用锄头挖地要松泥，然后呢他又剪除了所有的石头，然后呢他又造了一个压酒池，要造了一个盖了一座楼在那个地方。换句话说，神要住在这个葡萄园中，因为这个葡萄园属于他。那么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呢，我们也要用在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基督徒呢也是属于神的，我们也是那个葡萄园。当然这个葡萄园呢，就是属灵来讲了，就是说神爱我们，神要住在我们这个葡萄园当中，而且呢神要与我们同在。他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所有一切的亏欠都洗干净了，而且呢把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恶呢都离开我们了洗除了，那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每天的祷告，可以每天的仰望，可以每天的与我们的主同在。这就是呢这个葡萄园这个之歌里头呢第一个大点。那然后呢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就看着这个葡萄园呢，神又种了许多美好的葡萄树在里头，但是哪知道呢，这个葡萄园呢并不听神的话，并不尊重神的地位，而它所生长出来的不单只不是好的葡萄树，而且是野葡萄树。这些野葡萄树呢所结的果子呢，当然不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所盼望的那种美好的丰满的果子了。那我又想呢，主耶稣呢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来，我是好牧人我来是要叫我的羊得生命就把我们比喻作他的群羊，他是好牧人他说，我不单只为羊舍命，而且呢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 那么今天呢，原来我们这个在神面前，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葡萄园，神在我们的身上，也好像当天他对以色列人的期望是完全一样的。换句话说，他盼望我们可以结好的果子出来，他盼望我们生活有力，可以得胜这个世界的引诱跟试探，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带领更多的人进入神的葡萄园当中，享受神的爱情。那么这是第三点啊。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呢，整个的国家，这个选民，整个的国度呢，并不能够满足神的需要啊，他们所结的是野葡萄。那么今天呢，在基督徒教会当中，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基督徒啊，令神非常的伤心，令神非常的灰心失望，因为他们不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下面跟着的第四点了。那么神就要做一些工作了，这些工作是什么呢？于是乎神就放弃了他这个葡萄园，他呢就不下雨啊，不让那个雨呢降在这个葡萄园当中，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他啊，他不合乎主的要求。那么反倒呢，就叫一些呢人呢进入这个葡萄园当中呢，做一些刑罚的工作。那我们看见有地震啦，有干旱啦，也有呢刀兵，也有火要燃烧。那么于是乎呢，在这个第五章的下半部的地方呢，你就可以看见呢，耶和华神呢，他是用他的鞭子教导他的老百姓，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回头，不要敬拜偶像，要他们回头，不要依靠外邦人，要他们回头，要好好的归向神，爱他，尊重他，听他的命令，行他的正道。同样的，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会遭遇很多的难处。难处呢，只能够做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神要操练我们，所以用苦难练我们成为精进。但是另外的一个难处呢，就是因为我们远远的离开神，所以神呢要用苦难呢把我们呼召回来。许多人到他生病的时候，他就学会了祷告了。许多人在他家里头有问题的时候，他就回教会当中敬拜神了。所以我们真是求主怜悯，不要让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才回家。当然总比不回家好哎。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苦难也会带来相当多的痛苦的，是吧？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葡萄园里头有好好的学习吧。那么现在我请你做一件事，就是恭敬的把以赛亚书第五章打开来啊。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一个字一个字读。那么因为我刚才已经告诉你有几个大点在前头啊，那么我也相信你已经呢在刚才我告诉你的时间呢，你有一个很好的吸收。既然如此呢，待会儿我们把神的话读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一定有很深入很深入的吸收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看葡萄园之歌以赛亚书第五章。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挖掘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么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 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所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逆；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依法粮食。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13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是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了。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旧孽的人，他们必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罪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么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当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没消转，他的手仍伸不缩。他必竖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着他们必积蓄而来，其中没有疲乏的、半跌的，也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玄凤，他们要后叫像母狮子，跑好像少壮狮子，他们要跑好抓食，坦然丢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后叫，像海浪平红，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灰暗。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看完了这一大段的经文之后，你的心思意念怎么样？我现在只有一个盼望，就是说不要亏负神在你跟我身上的期望。他盼望我们结好的葡萄，结美好丰满的葡萄，让他可以变成葡萄干，让他可以吃，让他自己的心意可以满足。他爱我们，他为我们付上了所有的一切，甚至于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还等什么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要结出好的果子来。假如今天我们真是结出了野葡萄，得罪了我们的主的话，我们也可以有悔改的机会，因为神击打我们之后必给我们果赏的。不要忘了刚才我所讲的话， 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基督那儿去，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等到有一天他把火焰放在我们当中，好像烧那个碎秸干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悔改，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了。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以赛亚书1:13。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相信你在今天已经非常的吸收的好了，在这个葡萄园之歌里头，你一定深深的体会了神他自己的作为。他有爱，但是他同样不能够断绝他自己的公义，对不对？有罪的绝对不能够被称为无罪的，他要审判，他要刑罚，他要修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回到神的怀抱当中，与他同在吧。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有两个问题想你回答一下的，请你写信给我。我手上呢有一本以赛亚书研读纲要，是准备要送给你的啊，请不要忘了写信来索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葡萄园到底代表些什么？谁是葡萄园？第二，以色列民能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呢？到底他们有没有做到一个好的葡萄园的果子出来呢？为什么呢？啊，到底他们能不能够成就呢？那假如以色列人不行，我们今天行吗？行，弟兄姊妹，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一定行的。好，下一次来，我们就看第六章啊，就是讲到呢，以赛亚先知蒙召的过程，愿你仔细的准备一下。再会。
约翰福音的15章，那里呢提醒我们讲过呢，主耶稣说他就是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常在他里头的呢，啊，这个人就会多结果子。如果离了主耶稣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了。我们真的应该求神，只是我们呢应该怎样常常呢活在神的爱里边，以至于可以呢多结果子去荣耀神。愿主祝福你，让你呢为他结出美好的果子，荣耀他的名。再会。